太上曰：偏增偏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所增所爱有了偏差。偏增或者是偏爱，所指的范围很广，凡是君王之于臣子，父亲之于儿子，丈夫之于妻子，主人之于仆人，这种的情形啊，常常都会有。而唯独妇人对于前妻所生的孩子和自己所生的孩子，偏增偏爱的情形就特别的严重了。所以呢，从前曾子在他的妻子死了之后，终身都不再娶。曾子说：殷高宗因为后妻的缘故而杀了自己的儿子孝己，周朝的大臣尹吉甫也是因为后妻的缘故而杀了自己的儿子伯奇。我既比不上高宗，也比不上吉甫，我怎么可能不会犯下他们这种的错误呢？善哉善哉，曾子说的实在是太好了呀。曾子就是恐怕自己会有偏增偏爱的过失，而能够保全为人父亲恩德的最佳典范呐。然而在妻子过世之后就不再娶，这也是人情很难做到的呀。唯有求于再娶之后能够经常的体认曾子的话，或许就不至于因为偏增偏爱而犯下了大错呀。我们来听一段故事。在周朝的时候，魏国有一位慈母，她是孟阳的女儿，又是芒卯的后妻。她呀生了三个儿子，而芒卯的前妻则生有五个儿子，但是呢都不爱这位后母，也就是慈母。然而这个慈母对待他们却是非常的好，可是这五个儿子啊却仍不爱慈母。慈母于是呢就命令他自己所生的三个儿子不可以和前妻生的儿子享有一样的待遇，无论是衣服饮食起居进退都相差很远。虽然如此啊，前妻的五个儿子还是不爱这位慈母。没过多久呢，前妻的第三个孩子因为违反了魏王的命令，即将被魏王处死。慈母非常的忧愁悲伤，从早到晚都十分辛勤地想救这个孩子。有人对他说：前妻的儿子那么的不爱你，你为什么还为他忧愁悲伤，拼命地想救他呢？慈母就说：我的亲生儿子虽然不爱我，若是闯了祸，我也一定会救他，替他除罪的。今天 我若是对前妻所生的孩子不能够这样做的话，那么他们不就等于是没有母亲一样吗？他们的父亲是为了他们失去了母亲而娶我当他们的继母的。继母做了人家的母亲而不爱他的儿子，可以称作慈吗？疼爱自己所生的孩子而忽视前妻所生的孩子，可以称作义吗？做人若是不慈不义，怎么能够在这世上立足呢？他们虽然不爱我，而我怎么可以忘义呢？于是呢，这位慈母就去游说魏王。魏王终于被他的人品行为所感动，于是呢，就赦免了儿子的罪，放他回家了。从此以后啊，前妻的五个孩子对慈母非常的亲切，就像自己的生母一样。一家人都和乐融融。因此呢，魏王就常以慈母用礼义来训导八个儿子的范例，来教诲魏国的官员。太上曰：越景越躁。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跨越了景躁。景对人类的利益甚为广大，并且呢，有权神在负责执掌。权神的名字叫官，长得就跟美女一样，而且呢，井水可以供给人类和动物禽鸟饮用，更可以用来祭祀神明供养佛菩萨，怎么可以亵渎轻慢呢？而且在五种祭祀的神明中啊，灶神是其中的一位，也就是太乙火神。他姓张，名卓，字子郭。他负责掌管一家人命运的好坏，专门查查善恶长短，预先知道吉凶祸福。若是跨越了井灶，则是轻慢侮辱了神灵，罪过那是非常的大呀。我们现在来听一段故事。张孝先每次喝酒醉了以后，就喜欢跟人玩跳井的游戏。有一天呢，井中啊，有一位金甲神拿着矛刺了他一下，张孝先就感到肚子疼得不得了，好像是有一支枪在戳他一样的难受。于是呢，就虔诚地祈祷，哎，结果肚子就真的不疼了。好，我们再来听一段故事。 清朝的吴湛在县衙里面做事，家呢则住在京西的旁边。京西有一口泉，那个泉水非常的清澈，附近的人饮用的水都是依赖这口泉水。吴湛呢就很谨慎地在泉水的源头处筑起了篱笆来保护它，不使脏东西掉到泉水中。有一天呢，忽然在泉水的旁边捡到了一只白螺，于是就把白螺带回了家，放在了瓮中。从此以后呢，每次他从外面回到家，厨房里面的饭菜就都已经准备好了。吴湛的心中感到十分的诧异。有一天呢，他就偷偷地潜回了家中查看，看见了一位女子从白螺的壳中出来，亲自下厨房为他做饭。吴湛呢就急忙地屈步向前，这位女子大为的困窘，一时不知所措，来不及回到白螺壳中，就坦白地告诉吴湛说：“我乃是泉神，上帝因为你尊敬保护泉水的源头，而且知道你的太太已经过世，就命我为你准备饮食。你吃了我所做的食物，应当就会得到了呀。”这个女子说完之后就不见了。太上曰：“跳石跳人。”这句话的意思是，跳过食物和跳过人的身体。食物是养活生命的资粮，而人呢，为三才之一，与天地并称为三才，因为人能够参赞天地化育万物的功德，才能够与天地并称为三才。所以跳过食物和人的身体都是有罪过的呀。我们来听一段故事。唐朝的时候，有一位官员进入了山中，走到了人烟绝迹的地方。忽然啊，他看见了一间酒店，就买酒来喝。那个卖酒的妇人先向他收钱，再进入屋内打酒。可是过了很久，方才提酒出来，那个酒的颜色就跟血一样的殷红，喝起来非常的甘美。这个官员喝完了之后还想再喝，妇人就哭着向他说道：“我不是阳世间的人呐，因为我再生的时候奢侈浪费，饮酒没有节制，吃剩的饭菜就用脚践踏之后再给别人吃，所以才受到这样的报应。每次遇到有人来买酒，我就挤出身上的血来供给客人 当酒饮用啊。这个官员听了之后大吃一惊，吓得立刻就跑下山去，急忙地返回了家中。要知道啊，高山之中哪里会有酒店呢？想必是这位官员平素不尊重饮食，因司特别借他的遭遇来警惕教化世人呐。我们再来听一段故事。宋朝的翟林曾经送郑熟先生向西边迁移，在途中借宿僧舍。翟林坐的位置偶尔背对了圣像，郑熟先生就说，把椅子转过来，不要背对着圣像。翟林说，那只不过是一尊佛像而已，难道我们也应该要如此的尊敬吗？郑熟先生说，只要是具有人的形态相貌，都不应当轻慢。龟山听到了郑熟先生的这句话，大加的赞赏，欢喜地说道，看到像人的形象尚且都不敢轻忽，那么他对于人也就可以知道了呀。我们由此可知啊，背对着人尚且不可，何况是跳过人的身体呢？